阿 Sam 你好，自从去年参加了你的婚礼，就未有再见面。知道你在伊丽莎白医院麻醉科转到深切治疗科的负压病房，积极参与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工作，真是为你和你的父母感到骄傲和欣慰。总结香港特区在过去七个月的防疫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准备应付今年秋冬季将来临的第四波疫情。因为大多数的呼吸道病毒是在低温和干燥的天气更容易传播，而新冠病毒亦都是去年十月开始爆发的。在今年头两个月的第一波，源于内地的输入病例，单靠边境控制和全民戴口罩已经能够将病例控制少于100例，但到了三到五月的时候的第二波，大量的病例从欧美及东南亚受疫区波及的国家亦向输入香港，以致新增差不多1000宗的确诊。但因为全港市民的高度公民意识，除了全民戴口罩，亦减少到食肆和娱乐场所，政府亦带头给公务员在家工作和停课，疫情得以受控，可以说是小胜一仗。由于防疫必须在公共卫生、经济活动和市民的心理健康之间取得平衡，这些防疫措施在六月中已经开始放宽，市民难得松一口气，以致公共交通工具和街上的食肆人头涌涌。不够14日，疫情即刻反弹，单是在7、8月已经有3000多的病例，还有大约有70多个老人家不幸病逝。虽然政府大大收紧了社交距离的措施，每日病例从7月尾最高的149宗回落到大约10到20宗，但是所付出的人命和经济代价非常大，所以即使疫情在两个星期后完全回落，但仍只可以说是惨胜一仗。但是第三波疫情提供了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防疫措施。首先，病毒基因排序显示病毒是由东南亚国家所输入，可能是经的士司机和食肆散播到全港18区。所以我们的边境控制必须要做到近乎滴水不漏，豁免的人数应该尽量减少。所有豁免人士来到香港之后应再次接受香港的病毒测试。其次，除低口罩一起聚餐或社交畅谈的时间应尽量减少，因为超过一半的群组感染都同食肆、酒吧、卡拉 OK 等有关系。其余的群组感染有在街市、地盘、工人宿舍、老人院等，主要都是在炎热、小通风、大声喊叫和地方浅窄的地方。最近在南韩有一个咖啡店，27个客人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全部受到感染，他们流连最短的只有10分钟，最长的只有2个钟头，最后只有4个全程戴口罩工作人员没有受感染。所以食肆必须分开人手上菜，重新摆放餐台和餐后执台，去减低接触传染，亦要用透明胶板去阻隔飞沫传染，更重要是要增加净化空气，以至每小时有6次换气的效果。这样的建议并不是天方夜谭，因为用紫外光或者高效空气过滤器能够净化空气里面带病毒的微粒，这种加强通风或者换气的方法亦应该在多有人聚集的室内、街市、工人宿舍、老人院实施，以减低疫症爆发的风险。第三，市民应该帮助卫生署做好追踪的工作，例如用手提电话拍低每日曾经坐过的交通工具的车牌、去过的食肆的地址电话、流连超过15分钟的商铺，以致卫生署的职员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找到密切接触者，并且能够用电脑软件迅速地找到群组感染，将疫症源头及早控制。第四，必须给全港18区所有的政府门诊随时派发样本瓶，给任何觉得有需要或者有轻微上呼吸道病征的市民做病毒测试，所有报告必须在一日内完成，以致能够达到早隔离患者、早追踪接触者，以致及早切断隐性的传播链。只要在未有大爆发的时候做足够的测试，才可以避免做复杂而且昂贵的全民检测。在过去的七个月，香港没有能力做大量的病毒测试，但现在有内地和本地的医护支持，自愿或者担心染病的市民应该利用这14日的机会做这个检测。但与此同时，怎样采样亦都引起很多的争议。其实只要正确地采样，无论鼻咽拭子、咽喉拭子，亦或是深喉唾液，都是可以接受的检测样本。 在今年1、2月的时候，因为当时有千多名邮轮乘客滞留在世界梦号，要做大量的鼻咽或者咽喉拭子采样检测，工作量太大，而要正确采样要在鼻孔将这个拭子深入差不多15个厘米才可以去到个鼻咽，或者从口深入到扁桃腺和咽喉后壁，过程很多时会引起病人打乞嗤或者咳嗽，制造大量飞沫，医护人员亦都有被传染的风险。但如果患者在早餐或者刷牙之前自行收集后咽分泌物，即是深喉唾液，就能够避免这些风险。通过咳嗽将喉咙清理至少5次，将深喉唾液套入容器里面，用在这个病毒测试，它的敏感性和鼻咽拭子或者咽喉拭子相若。所以我们一日之内就能够帮助1000名世界梦号邮轮的乘客采样。现在已经有3项独立研究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表明这种新的形式采样比起鼻咽拭子具有同样或者更高的敏感度。相信大家都会感到这大半年来在日常生活、工作、运动、娱乐和社交生活大受影响，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这个情况可能会再持续多半年到一年，直到新冠病毒疫苗第3期临床的测试完成，证明安全有效，能大量生产和运到香港，我们的生活才可以回复正常。此外，我们最近的研究也显示，轻微新冠病毒的患者痊愈后大约4个半月仍然可以被不同的病毒株再次感染，所以我呼吁所有康复的病人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要戴好口罩，做好手卫生，以免再被感染，同时也可以防止将病毒再次传给其他人。曾经在今年1、2月的时候，当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团队提出要全民戴口罩的建议，受到很多医学组织和专家的反对，但事后证明戴口罩是有效防止无症状感染者将病毒散播，同时健康的市民戴口罩亦有一定程度的保护，因为有差不多一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是没有明显或者只有轻微的病征，所以全民戴口罩最能够达到这个双向保护的作用。我们见到市民在6月尾的时候戴口罩的比率由原本接近100%跌到不够80%，疫症随即在7月初爆发，可以见到全民戴口罩的重要性。现在甚至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亦都改变他们的立场，推荐全民戴口罩以便控制疫情。新发性传染病大流行是需要当机立断的紧急情况，没有高质量的证据，我们又怎可以应对这类这么极端的挑战呢？因为没有基于演绎逻辑的随机对照实验数据，我们只可以用归纳逻辑思维，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到的科学原理帮助我们作决策。在面对一个新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采取明智和创新的思维，在流行病趋势之前最少走快3步，我们才可以有效抑制疫情。研究显示，经病毒检测确诊的病例数目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很多没有症状或者轻微症状的感染者只能通过抽样血清抗体测试来确诊。意大利贝加莫的人群病毒抗体阳性率约为57%，纽约市约为20%，伦敦约为17%，斯德哥尔摩约为7.3%，武汉约为4%，在香港我们的估算应该低于0.2%。这些客观的证据表明了内地和香港特区在过去8个月的防疫措施可以是有效地抑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在这里我感谢所有的前线医护人员的专业和敬业精神，以及香港全体市民合作，但我们一定不可以自满，因为在即将来临的秋冬疫情必定会再恶化。阿 Sam， 在接下来的一段抗疫时期一定要时刻警醒，不能够松懈，要多做运动，减少使用电脑和手机消磨时间，要利用空闲和独处的机会对人生有更多和更深入的思考，因为生命短暂，回想我45年前在医学院的生活好像一阵风咁就过去了，唯有对生命的方向和价值取向有更深的认识，对真理的掌握和对爱心的追求，才可以令我们短暂的生命更加有意义。新发性传染病会继续咁嚟，回想1997年的 H5N1 禽流感， 2003年嘅沙士、2013年嘅 H7N9 禽流感、2016年嘅寨卡病毒、今年嘅新冠病毒感染，同埋日益严重嘅抗生素抗药性，好多都系因为人类嘅愚昧同埋贪婪，唔尊重野生动物同埋食用动物嘅生命。佢哋都系地球村嘅一份子，滥捕滥食，破坏生态环境，滥用抗生素去催谷动物增加体重，嚟谋取最大嘅利润，以致病毒同抗药性细菌跳入人类，造成疫症大爆发。因为咁，我哋必须思考点样去保护环境生态，从其他生物，包括病毒同细菌，进入一个和谐嘅生态平衡。最后唔好忘记戴好口罩，戴好酒精搓手液，尽量保持社交距离。时刻记住病人嘅福祉是我哋做医生嘅首要考虑。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国用世白，2020年8月29号。